圣诞节到了，在美国啊，几乎十二月一开始进入一号，就是预备过圣诞。这是一个欢乐的季节，一年到尾啊，岁首到岁尾，我们神的儿女都应该将感恩的心归给荣耀的神。那我想在这圣诞节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在神的面前思想过去这一年神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家族当中的恩典，做一个感恩的人。东京庆典也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啊，用我们感恩颂赞归给荣耀的神。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们已经领受了许多的恩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一群啊，师母跟我们发现哇，我们还年轻呢，还可以奔跑呢，每天可以熬到一两点钟睡，有的时候当然了，如果是三天 四天就受不了了，每天这样子的话，那么就要感冒了，要咳嗽了，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下降了。我们要有智慧来管理我们的作息，非常重要。那感恩节的时候总是觉得好像我们的家人也会想家啊，中秋节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啊，收成的季节，会想到我们家人在一起欢聚的季节。所以这段时间里头，我们要特别为家人来献上祷告。圣诞节是我以为我们只有在海外过一两次没有过圣诞节，跟大家其实不少，刚刚坐在那儿就回想好多次啊，包括我们的阿根廷那次也是过圣诞节。我们圣诞节怎么过？在飞机上过的。我还跟师母说，哎呀，师母说这过圣诞节怎么在天上，我说比较靠近神嘛。还有呢，第二比较圣诞大餐，联航空地，美国的联航公司恐怕有圣诞大餐了，什么都没有。然而我们到了阿根廷以后，发现哇，天气好热，三十几度。那么我们要去的也是这个季节，就是三十几度。希望你们，我们一到了洛杉矶，这个回转一下时差，一两天就要飞到阿根廷去，会见到包括林淑慧，还记得林淑慧吗？我们支持的在阿根廷读毕业的神学生。啊，林淑慧也会见到他，还有一些我们旧友啊，也在去了几次嘛，师母去了五次嘛，四次还五次。Anyway， 我第一次去，我说不要再去了，37个小时啊，哇，现在有直飞了，我比较有直飞的地方，现在也要20几个小时。那我第一次不要去，不去了吧，但是还是一次再一次。三次四次再一次，这还要再去。上次去呢是吴约翰牧师，还记得吴约翰牧师在我们教会案例成为宣教士啊。那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开一个教会，所以去讲第一堂啊，我们去分享去，神的恩典满满。所以我们总是好像老人家会想到自己的儿孙一样的属灵的儿女，那这儿就想到比利时，想到卢森堡，想到卢特丹，我们开始抗教会也有份啊，在那边开始了工作。这个属灵的恩情是很难去啊，好像忘掉吧，不可能的啊。这两三年特别想回到布鲁塞尔去，事实上师母已经订了飞机票要回到比利时去，没有想到比利时最近动荡不安呢、啊，巴黎的恐怖分子是从比利时去的啊，去年那个杀人开枪这些从比利时去的，恐怖分子很多。所以当我们说要去关心爱他们的时候，他们说牧师千万不要来，现在最混乱，很可怕啊。我说可怕才去一起祷告啊，就为你们祷告啊啊。那么这次想去一下又动乱起来了啊。我们这次的 Trump 因为啊说耶路撒冷是他们啊，这个以色列的国都，而且进一步要把美国大使馆搬进耶路撒冷，哇，全球蜂拥，就开始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很多的抗议的在啊，那些
回教国家都抗议。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神的儿女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纵然啊，很多人反对这件事情，可是神的儿女到底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观点看法啊？就在这个时候，是圣诞节期的时候，你有想了吗？伯利恒在哪儿呢？我去过伯利恒啊，去过两次了。那伯利恒的地方是耶稣诞生的地方，伯利恒的地方是影响人类历史一个转锐点的一个出发点，伯利恒啊，值得去的。那伯利恒在哪呢？在巴勒斯坦的统治之下啊，在巴勒斯坦统治之下。那耶路撒冷呢，曾经也在巴勒斯坦宣布的国度，在曾经是约旦的领地啊，占有的一块地方。那后来1967年啊，他们发动战争，有五次重大的战争。阿拉伯人就说，从你一独立开始，第二天就宣战，就开始打了，也没有宣战开始打啊。说，哎，你算老几？这个100多万的人呢，怎么可能在这建国？即便是联合国同意承认，但是我们1亿多的阿拉伯人会把你踢到海里的去。这是他们的宣言。每打一次战争扩张领土，再打一次战争，1967年把耶路撒冷拿回来了。为什么？神与他们同在。1973年那次的那个这个石油危机产生，就是因为以埃战争发动了以后，叙利亚的军队1000多辆的坦克车从戈兰高地冲下来，认为一下子冲下来以后就可以开进啊，这个整个的以色列领土，然后南方的埃及啊，就像以色列在旧约时代的那种故事一样的，埃及南方的敌人，北方的巴比伦、叙利亚不断的来攻打以色列国，这个历史不断的重演，不断的重演，直到今天，让我们看到，哇，这个事情还会重演，将来整个人类第三次世界性的大战会在以色列成为一个导火线，你们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关心以色列，要了解以色列。耶路撒冷是谁的国度？3000年前大卫王就建立他的王国，而且成为首都。所罗门王在那儿建圣殿，哇，开始建完圣殿，那他们的宗教仪式，哇，行礼如仪。然后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的全世界的安危几乎都是围绕着以色列团团转啊，现在已经是整个的中心，只等待一次的战争，把那个回教的清真寺，那个 mosque 那个清真寺，如果炮弹没有眼睛了，如果打掉了以后，他们就在那儿建圣殿。现在一切的材料都预备好了，就欠东风就开建圣殿。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回去看看以西结书37章复国以后，38、39章最后的战争，然后40章进入建圣殿，你就会知道神在人的国度中掌权作王，神在天上照他的计划全盘的这样做。纵然全世界的人，很多人不能了解 Trump 这个行动啊，但是围棋他不顾，他知道这个危险，他知道奥巴马帮助阿拉伯人回教国家，他知道这些，他知道过去 Clinton 总统，虽然美国的国会已经开会通过要这个美国把这个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去，但是授权给美国总统，美国的总统他们可以有行政权，什么时候搬进去，可是他们可以延期，但延期不能超过半年。直到今天，从 Clinton 总统一直到今天的这个奥巴马，都是在一直在延6个月、6个月、半年延到 Trump 上台以后还在延了一次。但是呢，他竞选宣言里的他提到要把大使馆照着国会的议决决定搬进耶路撒冷。哇，这个他非常勇敢，就这样宣告了。他知道，不是说不知道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动乱，他这样宣告，围棋这样大家讨厌的，他也在众目睽睽之下背这个黑锅。但是 对我们，我们不管政治啊，对我们属灵的儿女来说，哇，神的计划又进一步的往前了，进一步的往前了。神在过去透过美国一直保护以色列，如果没有以色列这个没有美国的保护的话，恐怕很危险。但是今天以美国的背后是谁？神。即便是奥巴马不帮助以色列，但是神在保护，在看顾。所以在属灵的方面，我们是感到很兴奋的，因为世界末日可能近了，耶稣就再来了。你在看到整个的世界的局势，我们感到兴奋的是，神天上的计划是很快的要成就在地上。所以我们在大学里头就我写的论文是有关耶稣再来末世论 eschatology， 哇，非常兴奋。不但如此，而且神在我们的小小的教会比利时教会开始就已经一再的启示，一再的启示，让我们看到神的计划一步一步的成就。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教会在这儿是很蒙福的，世界各地都有动乱，我们在这儿却有那么样平安，而可以挣到那么多的钱，生活那么稳定。但是居安思危这句话我们还是要彼此激励。Amen。 连以色列人都没有安全感，那最近那个电视新闻大家看到了，哇，东海的这个四国外面海啸发生的话不得了，因为那个板块就要已经是开始了，全世界最有名的地震学家集合团队发现在新西兰，你们叫新西兰啊，新西兰跟日本的地方的板块已经脱落了，很快，多快不知道，任何时候随时随刻会带来大地震大海啸。日本是很紧张，大海啸可能会产生35万人，哇，一个海啸就会冲击，光是日本可能35万人会亡命啊！那这些呢都是可能的。我还想起了在去阿根廷的时候，那年在2005年的大海啸啊，那个时候圣诞节我们在潘姆斯那边的教会过的、啊、去宣教去布道，哇，大海啸就在普吉岛 Samuel 他们结婚那个海岛上面，还这次还打听了一下啊，海啸一来，印尼的海啸啊，沙奇那个岛上，那个岛离开了这个几公里啊，因为大地震，然后产生的那地震产生的海啸跑到普吉岛，普吉岛突然的那个水海浪退下去，好多的鱼就掉下在那边活蹦乱跳了，很多人去抓鱼的时候海浪过来了，很多人死去。我听到这些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在哪儿呢？世界另外一边，在阿根廷。那么弟兄姐妹们，很多很多我们出乎意料根本不能预期的事情会发生，我们要随着这些啊团团转，人家人事物团团转的话，恐怕我们会被转得头昏脑胀。但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凡事仰望神，天天有平安有喜乐，因为耶稣降生在马槽了，因为道成肉身的耶稣，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他也许以马内利神人同在，与我们同在世界的末了。因为刚刚所唱的诗歌，所背诵的经文里头，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天使高耸称颂赞美啊，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在地上喜乐归于这个他所喜悦的人。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在地上有平安有喜乐的一个明证，目的是我们要紧紧的跟从神，爱神，走神的道路，不用害怕，不用害怕。我们已经经历过311了，大地震，我们会更有经验。Amen。 不但如此，我们会站立的稳，刚强壮胆，祷告， 我们要成为一个中流砥柱，灾难一发生，我们会带好多人信耶稣。 Amen。 哇，圣诞节期的时候，在美国教会都是唱圣诞歌声，我们来唱个圣诞歌声。芳芳呢？哎，芳芳，请芳芳下来啊，请芳芳下来。我刚跟他讲过了，那我们要唱啊，哎，平安。哦，我们发一下那个，我们在发的时候，我们请永泉长老过来分享一下。我想，你过来一下，然后用平安夜来做一个背景 music。好，我想他的身体需要静养，我们祷告啊。他现在这个，他今天做完见证，他就可以回家，下午就可以回去休息。哎，
好，谢谢长。
哎，你可以做见证啊。我们为他祷告啊，我们也感受到神的恩典在他的上，让我们听听他的。
谢谢大家的为我的祷告啊。这次感受神很大的恩典。因为刚开始要做决定做不做手术的时候呢，其实我已经为了我这个手术呢祷告了两年多。我一直祷告神能够就是不用做手术就能医治我。一直做祷告，但是两年多，我每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我都有带有一个盼望，然后检查之后呢，还是有这有乱脉，还没有完全被医治。但是这次我去检查的时候呢，当医生再劝我做手术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的平安。不止我有平安，我问申景，他心里面也是很平安。没有一点担忧啊！我说，我心里就觉得啊，神的应验的时候到了。虽然神没有立时就医治我，但是呢，通过这个环境，因为我当我跟公司说的时候呢，公司说给你两星期的假，甚至更长的时间，你需要静养的话，他还会给我假的。因为很少有这样的公司啊，就是给我们这么长的假期。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上司他跟我说，在你这住院和疗养的这些期间呢，他会全权负责我的工作，他会全权的负责啊。这是神为我预备的一个环境吧。而且呢还有一个是什么人，我两年多前就开始在那个阿嘎巴尼那个医院去看我的这个心脏，然后那个年轻的医生呢一直跟我他非常了解我的病情，而且他刚开始就劝我做手术。但是这个医生呢虽然很年轻，但是他去过哈佛大学的医院啊去实习，说明他很有实力的。所以已经为我预备了很专业的一个医生，他推荐我到他的那个日大的医院去做手术。他说那边的团队已经非常有经验，每年做200多起我这个手术，所以非常有经验的。然后呢这次他就推荐我去那边做手术。而且我刚开始要预约做手术的时候呢，因为那边说做这个手术非常非常人气啊，他说今年已经排不上了，今年已经排不上了，只能排到明年去。但是因为我的环境我工作的环境呢，我必须要11月份要做这个手术。然后我就祷告，然后我再找他去谈的时候呢，他说不是没有可能的，我帮你再争取一下。后来呢他就争取到给我11月末啊帮我做了这个手术。很感谢神，就是说人和环境还有物质上面神都为我预备了，所以我心里面又这么平安，我是特别感谢神，这就是神的应允。有的时候呢神会直接来医治我，我以前也做过见证，有一次我胸痛的时候，我真的唱歌不能大声唱，所以我不得不放弃暂时放下我这赞美的敬拜的服侍。当时我就祷告神，我说我没有 您刚开始呼召我的时候就是用赞美来呼召我的，而且第一天你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说用敬拜来敬拜神，要祝福人。所以你不让我唱歌，不让我敬拜服侍你，是对我来说一个是非常残酷的事情。我就说祷告，我就祷告神，神啊医治我，我一天不赞美神我就活不下去了。但是我是这样祷告的。然后有一天呢，我礼拜的时候，赵荣基牧师最后呢信息讲完信息之后，他做一个方言的祷告，然后他翻方译，他就说今天这聚会当中有一个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胸口特别痛的人，神说今天医治你了。我说阿们，我就那天就完全好了，我就开始可以举重的东西，而且我可以唱敬拜神。有的时候呢，神的应允是历史会临到我们身上，但是有的时候呢，神会通过环境，通过人来应允我们的祷告。我非常感谢神，而且这次手术非常的成功啊！我手术结束之后，那个医生啊特别喜乐的啊，比我还喜乐。那个主治医生来找我说，哎，这次手术非常成功，而且呢，刚开始以为我会从一个肺静脉，只有一个静脉对我产生影响。后来呢，要做手术的时候，发现不只是一个静脉，是从四个静脉。说有很多那种不好的信息来传到我的心脏当中，然后他说用日语来说是压力好大，他们怎么揍你，你都是就在那边挨揍一样，压力好大。但是这次虽然是静脉烧结的地方比较多，但是非常的成功。然后我前两天我去复诊的时候拍了心电图，心跳完全正常，哈利路亚，我感谢神。特别感谢神。而且还有一点这次感受到的是我家人对我的支持，是阳光家人，很多人为我祷告，是我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非常幸福我非常幸福。而且我还有专车牧师师母第一天我去住院的时候，神已经预备好了牧师师母来接我去住院。而且出院的时候，一波传道牧师什么也来接我出院，我特别感谢神。我为神做工，神为我做工，而且神叫万事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真的体验到这个神的恩典，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的恩典。是的，一切的医术，一切的技术，一切的药物，也都是您那儿来的恩典。为此我们献上感谢，让这个手术后的这永泉长老，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你要保守恩待，主啊，他的心跳从今以后正常了，要为你而跳。哈利路亚，荣耀都归给你。愿主耶稣宝血来遮盖他，分别为圣，继续在你的国度里头大大的被你使用，祝福他的家族，祝福他两个孩子身体，让他们全家能够成为阳光的榜样，成为东京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啊，没问题，他现在很壮了不需要了。哇哇，我也跟你们讲过，神给我换了一个心脏，透过宣教说我给你换一个新的心，立刻我就马上整个人舒服过来了，那种感觉，经历到神的能力的感觉，第二天我就不一样了，换一个新的心脏。那个宣教说看到一个手上一个天使，手上一个大的红的心，琥珀，嘣，我给你换一个心，哇，那种幸福感我感受到了，好幸福。神真的爱我们，神真的爱永泉，哇，好好的爱主，他专心的爱主，每个礼拜六都来，全家真的就这样的服侍神，感谢神。礼拜天敬拜，我想我们我们要唱歌，这个第九十三首是不是九十三首平安夜。好，我们站起来，我们唱。 春年金晨光明，光辉焕照神母身影，圣洁心海沉沉可爱，金香天使含面，金香天使含面，平安夜深山夜，牧羊人在旷野看见天上柔光照向，天卷起唱哈哈利路亚，求主今夜降生，求主今夜降生，平安夜深山夜深之海光皎洁，真是蒙恩的明光芒，就是恩典降临四方，主耶稣今降生，主耶稣今降生。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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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谢谢。哇，下个礼拜还要唱哦，芳芳短歌长歌，这个是圣诞节的传统呀。哈利路亚。哇，我们可以回想到2000年前的伯利恒啊，那个晚上啊，刚刚平安夜这首诗歌把我们带回到当年啊，2000年前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晚上，是人类历史当中从没有过的一个美好的晚上，被称为圣善夜、平安夜，是万夜之夜。夕阳西斜，日头渐渐的落在地中海啊西方，从耶路撒冷的山头附近的山头可以看到西城，就像往年一样的星空渐渐的展现出群星灿烂，就在那天晚上。可是在木匠，一个木匠约瑟的心灵里头却有许多的纠结，这个许多的纠结圣经里没有很清楚的来跟我们分享，然而我们用一点想象力可以了解，而且可以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首先让我们看到，在那不久以前，就是神的时候到了，圣经告诉我们神都照他的计划，他的时候来成就他的事情在地上。时候到了，罗马帝国统治了当时的环地中海的各个的地方，成为最强大的帝国。时候到了，砍杀大帝下一个命令，万国万民，所有在这个罗马统治之下的万国民万民都要去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登记注册户口普查。时候到了，没有太前面，也没有在后面， 就是坎塞大帝他下一个命令，当时一个命令下来不得了，大家都要遵行。那就在这个时候，小小的拿撒勒，以色列的北方的地方的一个山城里头，有一位木匠，你知道过去他们都是沿袭的祖宗的技术。如果爸爸是木匠，他也是木匠，从小在木工房里头长大的，他对木工非常熟悉，长大以后也成为木匠，所以耶稣也被称为木匠 ，a carpenter， 一个木匠。就在那儿，于是我们看到了他不久以前在那个拿撒勒的晚上，他曾经经历心灵的熬炼，他所喜欢的，他所爱的玛利亚，居然他告诉我说，居然他说他怀孕了，怎么可能？是谁？是爸爸？哇哦！玛利亚说，不，只有天使告诉我说，加百列告诉我说，我是蒙大爱的女子，因为我们列祖，我们以色列的列祖所盼望的人类的救星弥赛亚要透过我降世为人。什么？可能吗？ No way。 这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他的心里头这样想。那你跟我开玩笑吧，那不真的事实是肚子越来越大，一天大过一天，等到一天他不得不相信，是的，哇，确实你怀孕了，但不是我，爸爸不是我。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想象得到他内心的挣扎，一天一天的过去，怎么办？我怎么样向我的老朋友交代？怎么跟我的家人交代，邻居交代？而且我们定了就要大喜的日子就要过门了，我们预备的这一些还要吗？哇，这是一个挣扎。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主以后常常会有一些心灵的纠结挣扎，那这些呢，这个时候你很难去突破。圣经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他约瑟是一个义人，看到没有？他是一个人。打开来马太福音第一章里头，让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圣经说约瑟是个义人在前面说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从圣灵怀了孕，非常清楚的不是从约瑟。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在第十九节，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哇哦，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晚上，当他躺下安心下来的时候，当他放下了他的木工他就会想到这个事，他忙的时候他就忘掉这些事情，心疼啊，哇，怎么样去应付这个局面，怎么样应付周遭的人事物。最后这位义人约瑟，他下定了决心。弟兄姐妹，一个义人所做的决定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完全的，只有一位神，他有完全的爱，他是完全的。这位义人约瑟在那个一天最后一天挣扎的晚上，他下定决心，好吧，我不要再受苦了，我不要再受心灵的煎熬了。玛利亚，我从小认识你，就是寄望的要娶你过来，然而你背义，你背叛了我，也请你了解了，我明天我就要下定决心把我们的婚约取消了，休了。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暗暗的休了，如果明明的休路的话，他有权明明的休路，但他没有做，他果然是一个义人。 可是这个义人所做的决定呢，不见得是对的。然而神怜悯我们的软弱，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任何想不通的、看不开的，或者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的，或者教会生活当中碰到的好多的摩擦，或者很多对教会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能够了解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求告神，求问神，神会启示我们。就在那个关节的晚上，关键的晚上，就在那天晚上，有位天使从神那儿来差派，特别为了约瑟，特别来启示他。他做了一个梦，那么在这儿呢，非常美好的一个回答。约瑟是一个义人，神体恤他。他那个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出来。这一切的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照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约瑟，叫耶稣，叫耶稣。那在这儿让我们看到了，哇，不早不晚，神做事，我告诉你，你期盼的要有答案一直没有来，哎，你却放弃了，哎，他来了。是不是有这个经验？很多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很多，我已经放弃了，儿子你不结婚也罢，反正我有三个生女儿了，老大已经生了三个，你不结婚无所谓，你放弃的时候，哎，出现了。那很多的时候就是神会给我们出乎意料之外的一个惊喜，神是祝福我们的神，恩待我们的神。同样的，约瑟也经历到了。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还没有对象，出乎意料之外的神必然在他的时刻里头为你预备最好的、上好的。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儿我们看到神啊，他是完全的神，爱我们的神，他必然供应为我们预备。好像当年彼得他们打鱼去，上个礼拜的信息没有，一无所获，放弃了，回去睡觉吧。那今天 tonight is not the night, let's go home sleeping。 结果呢，突然的153条鱼就出现了。神关心我们的最需要。在这儿呢，那么天使不但向他梦中显现娶过来，而且肯定了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已经被神所拣选了做这个儿子的义父爸爸。然后呢，这个要应验主谢先知所说的话，应验的童女生子，哇，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是救主的意思，救赎主的意思。哇，了不起！你可以想想到，约瑟从睡前的一个纠结的啊决定下来了以后，突然的被翻转下来，你看他会有什么样子的回应，怎么样的想法？我想他的下一场那个晚上都不能睡觉了。哇，玛利亚没有骗我！哇，玛利亚果然，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哇，从现在开始，这个我们历史当中列祖的盼望要应验在我们的身上，神人同在。哇，我现在明白，我们等着瞧吧。立刻起来以后就娶过来了，娶过来了以后没有跟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做天使所说的耶稣，救赎主，救主的意思。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从在这儿拿撒勒不眠之夜里头可以学到宝贵的功课。 Amen。 不要灰心，不要丧胆， 对，专心爱主，神为专心爱主的人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Amen。 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子孙，是透过我们今天专心爱主，神一代又在一代要祝福我们，若是耶稣慈爱要祝福我们直到千代万代，所以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做感恩的儿女，要回想这一年我们是真的爱主吗？爱主有多少？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在新的年度里头更加的爱主，更加的蒙福。所以神不偏待人，他必然也会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以利亚也是血气的人，跟你我一样的，如何神是大大的使用他，照样呢，神会听我们的呼求祷告。好，我们看到结果呢，就在那个时候呢，不久以后啊，不久，我说不久，因为怀胎十月嘛，九个月十个月嘛，那么一个命令下来了，第一个命令就是回乡，每一个人都要去注册啊。当时呢，可以是爸爸做一个代表去注册，但是当时的他所面对的环境，他左考虑右考虑，要不要带着玛利亚一起下去？他肚子那么大，万一生在五天的路程，从拿撒勒走到伯利恒啊，要五天的路程，万一生在中间怎么办？这个责任好大。可是留在这儿，这些邻居朋友都对他对我们已经另眼看待了。什么？你看小孩子那么大，你这样娶过来的，这样的看待。那么他左想右想，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跟玛利亚一再的商讨一下。玛利亚说，你去吧，我这个身体你看呢啊，我就留在家里比较舒服啊。约瑟起来说，哎，不，玛利亚，你还是跟着我去吧，免得人家说闲话，我在这儿我还可以遮盖你啊。与主同行，弟兄姐妹在这儿学一个功课，夫妻同心同行，遇到任何的难处，沿路上走的有狮子在旁边也好啊，说遇到灾难也好，碰到强盗也好，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夫妻在一起，阿们。所以约瑟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跟玛利亚很顺服，好，我就跟你去，我们去吧，一起去，我们小心就是了。人家走五天，我们走七天，走上十天怎么样？哎，累了就休息，好不好？骑着驴子就慢慢走，慢慢走。神的时候到了，说经过漫长的旅程，累得不得了了，终于到了伯利恒。哇，伯利恒那么多人呐，都来报名上车的，一个旅馆没有，一个 LBNB 也没有。哇，怎么办？怎么？玛利亚说，我肚子有点疼呢，怎么办？哎呀，再看，我们再看看，看看看看那个旅馆有没有，哦，我记得那个地方恐怕有人介绍的，没有。啊，就在这个时候呢，玛利亚就要生孩子了，来了一个旅馆，请你给我们一个房间好不好，我不能等了。那个你先可以想象到吧，不是泰山的旅馆的主人，不是泰山，如果他接纳了耶稣，他多蒙福啊。Amen？ 没有，他拒绝，把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神拒绝在门外。玛利亚约瑟说，请你那么照顾我一下吧，我们不能生在路上啊，不能生在荒野的地方啊。好，我们有一个马槽啊，马槽，你要的话就在那儿好了，过一夜，那么过一个夜，明天可以找别的地方啊。就这样的，在那天晚上，玛利亚说，不，赶快为我预备一下热水，为我预备，赶快帮我张罗，没有仆人，谁都不能帮助。可以想象的，约瑟就在马槽外面，这个马房的外面走来走去，肚子发怎么办？下哦，怎么办？神啊，你在哪里？ 玛利亚要出生了，真的照你所说的，如果他是弥赛亚，应该生在耶路撒冷，应该生在王宫里头，应该生在靠近圣殿的地方，进入做王，怎么在这个小小的伯利恒，在这马槽里要生下耶稣我们的弥赛亚救主？这小脑瓜子一下想到这，不可能。另外想到，神啊，真是这个样吗？那你有什么美意，有什么功课？哇，他在那徘徊的时候听到孩子出生了，哇，真的吗？想想看，如果在拿撒勒多好啊，在家里多好啊，就算是没有医院，在家里多好啊，却在这马槽里多不方便呢。那就在这疑惑的时候，突然有牧人过来了。那个牧人在路加福音，我们打开了第二章，刚刚所读的经文里的路加福音第二章里头啊，那么怎么突然不见了？眼花了。哦，对对对，第二章第八节，在伯利恒野地里有牧羊的人，一起来读。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的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问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那天使就升上去了。就在约瑟在疑惑的时候，他远远的听到天使高歌称颂赞美神。哇，大概几年前，昨天还跟一博讨论了，前几天啊，哎，你不是在这个角落里看到天使唱歌吗？他跟玉刚，哎，还有佩君三个人在练唱的时候，突然有听到歌声。哎，怎么有歌声呢？是不是外面唱？也不是啊，他们正在摸他弹，就跟着一起有一个多小时，天使唱歌赞美歌颂。哇，就在这个角落里头，同样的在那个马槽不远的野地里头，那是很小的一个城镇，天使在高歌，将荣耀归于正神，然后告诉这两位牧人，赶快去告诉约瑟玛利亚，去肯定耶稣今日降生。哈利路亚，他们立刻就去了，然后到了以后就告诉他们，果然一个记号，有小孩子包在布里头卧在马槽里头，带给约瑟玛利亚极大的肯定。哇，不要再疑惑了，今日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耶稣必须降生在大卫之根，大卫的家乡，降生在伯利恒，就应验了。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安排，神的计划，不是在拿撒勒家里头，乃是在大卫的京城，大卫的家乡伯利恒。那今天让我们看到了，在伯利恒的马槽都有神的美意。时间不多，我们好好的思想，去把很多很多圣经里面没有说的，来好好想一想。 我们会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最后我们来看到马太福音第二章，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头，让我们看到的这个，在当耶稣降生下来了以后，他们进了诸般的仪宗教仪式，第八天要行割礼，对不对？男子要行割礼，男子生下来了以后，母亲不洁33天，好像中国人守月子一样，守月子一样的啊，33天洁净完，女孩子生了女孩子66天，然后呢，洁净完了以后，他们还要到圣殿里去献祭啊，先要除割啊，先是羊，那么献祭，然后把小孩子献婴献给神啊，这个都是因尽诸般的义，他们果然就这样做。那只不过是5公里之外而已啊，不，5个 mile， 差不多10公里左右的行程而已。所以他们在这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小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他们在伯利恒等候，在等候，等候神的计划，等候神的吩咐。现在小孩子不方便，行程也不方便，要回家乡拿撒路吗？拿撒勒吗？还是要去别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果然在不久以后啊，不久以后，有一个从也许伊朗来的东方的博士啊，在这个有几位博士啊。我们看到很多那个传统里头告诉我们，圣诞节的故事，三博士。为什么三博士呢？因为他们一个献上黄金、墨药、乳香，好像三个代表一样，都是君王的礼物。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有几个东方的几个博士，那些是天文学家、知识分子啊，智慧的人士，能够知道天象，看到那个星星就知道今天现在有以色列的君王要出现，我们来朝拜他。神感动他们从遥远的伊朗波斯的地方，然后跨山越岭来到南方的这个伯利恒，先是来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城问那些希律王，问那边的那些祭司们、文士们，说那么以色列王应该在哪儿？我们来找他，来敬拜他。当时这个消息一来，可是震动了整个的圣城，因为希律王一看，哇，什么以色列的王要出来，立刻开始担心他的王位。那也另外让我们看到那些祭司们、文士们、法利赛人成天上问不知道在做什么，一点不关心。什么伯利恒？我们知道啊，一定要找以色列王，一定在伯利恒，因为这是预言的弥迦书讲的伯利恒这个小城，将来耶稣要诞生在那儿。但他们没有去找，没有去。因为你们今天一个强烈的对比，连外邦人、东方的智慧的人都来寻找耶稣，来朝拜耶稣，可是很多的宗教家却没有将心灵诚实放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朝拜他。那么你们去找可以啊，希律王很狡猾，你们去找，找到了回报我，我好去拜他，其实把他杀掉。那这个是一个政治的斗争，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不能明白的事情。然而他们继续往前的时候，他们是外邦人、外国人，跑到这个地方伯利恒的地方，到处的山丘，哪里去找到耶稣呢？也不少人呢、突然那颗星，他们在家乡看到的星星，沿路引导他们过来的星星出现在他上面，而且会移动的，很奇妙啊，移动的一直带着他们，他们很欢喜快乐。然后他们去了以后我们看到他们那个星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上头停住了，然后再讲说他们就大欢喜进了房子，不是马槽了，他们租了一个房子，人潮走掉了，要注册的报名的回去了，他们找到一个房子，然后呢小孩子表示长大了，已经开始长大一点了，不是婴孩了，稍微长大了。然后看到了以后，那么他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来拜谁啊？玛利亚吗？拜小孩子，拜耶稣。就弟兄姐妹们，如果说玛利亚像天主教以前所说的玛利亚是神啊，那么来拜玛利亚是错的， 是拜耶稣，而且供奉的揭开宝盒，黄金、乳香、末药，这是君王的礼物，把最好的礼物拿给君王的礼物，他是以色列的王，甚至也是外邦人的王，然后把这礼物奉献给他。不是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这有什么用意？神知道希律王的诡诈的心，要谋杀的心，所以呢就感动博士，博士做完这件事情要回去了，本来应该回到耶路撒冷汇报希律王，没有，他从别的路下了这，也许下了约旦河，然后或者是走到海边啊，那个地中海边，然后往北走了，没有进到圣城去。那么这样走掉了去了，这是一个预警，他告诉了约瑟。约许那约瑟呢就有点紧张起来了，怎么回事？他们去以后，有主的使者又再一次在约瑟的梦中第十三节显现说，起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找出我的儿子。第十九节，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区。好，在这儿让我们看到神的使者医治的匹夫的约瑟和玛利亚和孩子，有天使四围围绕看顾启示帮助保护。不但如此，也让我们看到这个逃难的生活所需，黄金也为他预备了，这个是神的丰盛的预备。因为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小信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耶稣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我们去忧虑，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去忧虑，不要忧虑要做什么工作什么去，凡事交托，相信神，相信，相信就是做成神的工作，信心是最重要的。求问神，凡事求问神，信靠神，有神的平安同在，凡事称颂感谢，与神同行，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拿撒勒也好，伯利恒也好，那下埃及也好，都是宝贵的功课，让我们学到宝贵的功课。那么什么时候当一个启示来的时候，你看到没有，这里讲到立刻新夜还没有天亮他就预备好了，看到没有？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方向的时候我们在等候，一直到方向，而且是逃难，立刻起来逃难到埃及去避难去，他一点都不留，马上起来带着黄金，马上的细软其他的放着，趁夜黑风高，那就带着玛利亚带着小孩就往南走了。等到天亮以后，这家人也不见了，往哪儿去了也不知道的。结果我们看到那个悲剧，希律见自己第十六节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询问的时候，凡两岁以下的全部都杀了。哇，很狠啊！所以耶稣那个时候大概一岁左右啊，那么耶稣两岁以下，希律王好狠，也许一岁多，两岁以下一个都不留，男孩子全部杀，也应验了那个预言里的拉结嚎啕的哭声。拉结代表着以色列人的母亲，然后那些母亲们都失去了，两岁以下的男孩都失去了性命，这是魔鬼的作为，要追杀耶稣，但神庇护他，保护他。你看到这些学到什么功课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儿，在东京，在国内都一样的，我们有守护天使，阿们，我们有守护天使。我记得小的时候，小孩子生病或者什么，耶稣常看到天使，会看到 神的恩典，会有经历到神的，在格外劳累觉得很软弱的时候，神与他同在，与我们同在，拉住我们，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在那艰难的一段岁月与神同行当中，少不了的，神一直一次再一次的丰盛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直到今天。弟兄姐妹们，从耶稣降生以后，这段岁月里头，我们这一年就快过，我们好好的思想，在这一年当中，或者过去信主这些年来当中，我们是不是学到了信心的功课，交托的功课，遇到的难处是不是还在自己的焦虑烦愁自己要解决啊？包括那个艺人啊，约瑟，他要用他的办法都不是最好的办法，我们要的是神的办法，祷告的神的平安啊。让永泉用他经历到神的平安就去了，神把他带到阳光教会来，他在赵永基那个韩国教会纯福音教会，他每天要带五堂聚会敬拜神，到后来身体他的不行了，就不行，他祷告，神就把他带到阳光教会来，然后呢祷告了以后，哎，遇到了军委，然后他们的公司就录取了他，军委的公司，多奇妙的一个神的安排。然后在他的公司在里头，他的现在的保险，以前的保险跟现在的保险不一样，现在的保险，哇，神为他预备的丰丰富富的啊，只要出一点点钱全部 cover 这个大手术。所以弟兄姐妹们，爱主人，神为他们预备一切丰盛有余，千万不要自己做主，意思就是凡事先求问神，再聪明有智慧觉得哎这条路最好，还是要求问神，有平安就去吧，有平安就去吧，感谢神。所以拿撒勒到伯利恒靠着主的一点，胜过一切的焦虑，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面对环境他能够抵挡这些环境，因为他清楚知道神的启示是这样，不怕人的眼光，不怕人家怎么看你说你，人事物环境都不用害怕，只看神。然后在伯利恒一切的需要神来供应保护，一次一次再一次的确认你这是对的，走在义路上的。然后埃及也是一样，时候到了以后，神啊我埃及要待多久，不用问了，时候到了，哎，希律王死了，等到希律王一死，神进一步的用异梦启示，然后不经过伯利恒也不去圣殿，就回到拿撒勒。所以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哈利路亚。圣诞节期的时候，巴不得弟兄姐妹们能够好好的再一次把圣诞的故事再重新的 review 一下，看一下，然后求问神，看神有没有启示，有什么感动，有什么啊要我们献上感恩的地方。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主你是信实公义良善的神，回首过去这一年来都是你丰丰盛盛的供应，我们很具体的我们看到你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成就，包括我们的分堂啊，下午又多了一堂，包括我们将来新年度要执堂这些事情，我们相信有你丰盛的时刻，收到的就引导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丰盛的地步，包括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家人，主啊，我们远方的家人，这些我们都可以一无挂虑，凡事交托，神会给我们出乎意料的平安，常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的守护神天使也在旁边服侍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主啊，巴不得从今天开始把一年来的重担忧虑全然你替我们来卸下来，谢谢耶稣，谢谢主引导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美好的新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